对不起，这个聚会停太久了，可能都弟兄姊妹都忘记了。我感谢主啊，早上让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聚在一起。那我们先来唱首诗歌，这个566首，唱一首亲近主的诗歌。希望早晨哈，主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就吸引啊，集中在主自己的身上。我想这个聚会哈，就是不仅和弟兄姊妹们相聚，最重要的是呢，与主相会啊。所以我们很需要主自己的存在啊。希望这些诗歌呢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的感觉都能把它带回来。这首诗歌大家很熟哈，我们请小恩给我们弹一个副歌哈，我们一起来唱。哎，哦，对不起，566。
Thank you. 爱中，直至你流血身边，使我心更紧更紧亲爱主，直至你口中受煎，我要去深处，我不能偷笑，除非有遇到那边，我要去高处，我无法达到，除非爱心你面前，使我紧更紧亲爱主，直至你流血圣殿，使我紧更紧更紧亲爱主，直至你同在中间。
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讲啊，有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来到主跟前呢，我们都需要有一点点的时间，好像来 warm up， 然后慢慢的好像这个感觉才开始有点进入啊。我想诗歌有时候在这方面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心思意念呢都不集中的啊，亲近主的有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没有这种习惯的。当然对于一个习惯来讲的基督徒是不分时间的，不分时刻的啊，任何时候他都能感觉到主自己的同在。那这个呢需要我们用信心在主面前来操练啊。那所以你有时候会感觉到像特别的聚会里面啊，当一个聚会要开始的时候，你总觉得那个气氛好像还是没有能够那么快就进入啊，所以许多时候需要诗歌啦唱一唱啦，这样再把弟兄姊妹的感觉带起来。那我想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信心中已经操练到一个地步，每时每刻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啊，你都能感觉到主的同在。只要有一点点的心中的意念啊，就能感觉到连于主的自己。我想这个对我们个人基督徒生活来讲，这是一个福气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对年幼的比较软弱弟兄姊妹来讲，很多是需要借着聚会的气氛带动的啊。当然这个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你聚会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更重要的呢是我们个人能够啊能够学习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跟主之间都有亲密的关系啊，这个聚会气氛很容易就起来的啊。我过去曾经参加过有一些的聚会的情形就是这样，你进到聚会里面立刻感觉那个聚会那个主同在的气氛就很浓厚啊。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啊，那么心中有一个很深的爱慕，就是能跟主之间能有最亲密的关系，最亲密的交通啊。所以我们多次讲过啊，这首诗歌像第三节说，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进入这样的一个境地啊，你不需要花太很多的时间。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因为弟兄们告诉我们要好好的追求主，进入至圣所，要跟，所以大家就很拼命啊，哇，有的时候一整个夏令会啊，他拼命的拼了好几天的命啊，还没进入呢。那么这其实呢，不是说你要用你肉体的力量，弟兄姊妹，不是的，那是在信心中间来接受主已经完成的事实。在信心中间操练啊，能够让主的真理跟我们的信心结合成为一个实际，那么很容易的。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应该每一个时刻啊，想任何时候想到主，任何时候都感觉到主那个丰富的同在，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我想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下好不好。希望我们第二次再唱啊，弟兄姊妹们比头一次啊更进入这个感觉，好吗？哎，把注意力收回来啊，摆在主身上，好不好？除了主之外啊， 我们对主说，主啊，除了你之外我们不要别的，今天早晨我们只要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只有你的同在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心中的快乐啊，我们不需要别的事物，只要要求主的自己，好不好？所以你看这个诗歌开头写多少，主我是属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真诚的感觉啊，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我想这样好，我们第一节和第四节呢，我们大家一起唱。那么第三节的第二节弟兄们唱，第三节的姊妹们唱，好不好？我们再把它稍微唱一遍啊，可以吗？
主我是属你，我的你学高，是你爱我的无比，爱我是渴望，可以是身高，可以和你更亲密，是因我亲爱主，只知你留学身边，使我尽感激更亲亲爱主，只知你同在中间，靠着你恩典，求你分辨我，从此怀疑是否你，让我离忘你，有天地把我只消失你之力，
是
我的根基，亲爱主只是你留学身边，是我的根基，根基亲爱主，只是你同在中间。
再来唱另外一首诗歌，三十三首。我们感谢主所给我们的救恩啊，唱三十三首啊。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啊，在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呢，啊，我们有这种安静啊，学习等候主的这种习惯。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知道，你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呢，你就是等于给主机会，让主在你身上来做工。啊，我曾经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爱主的心也很迫切的，常常跪下来就祷告啊，跟我讲完了，我爬起来我就走了。主说我还没做事呢，就跑掉了。所以后来我才晓得，有的时候你安静在主跟前的时候呢，主的灵啊，在我们身上浇灌啊，丰盛的膏油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你给他安静的时间，就是让他更多的充满你啊。所以这个在主跟前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的习惯，属灵的习惯啊。盼望主带领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在你个人的生活中能够跟主建立这个最直接最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好，让我们一起再唱这个三十三首，我们唱第二次好不好？唱甘美的故事啊，唱第二次。因为平常呢我们很难得唱第二次，这个第二次它是按照意义写的也不错。然后请这个想给我们弹副歌哈，弹完副歌我们一起来唱。
感谢他，愿你真光荣。
个祷告，好吧？两三位弟兄姊妹，好吧？让我们简短祷告。
主啊，我们真是需要天天的来赞美，天天的来感谢。主啊，这恩典实在是何等的宽宏，何等的浩大。主啊，你的流血叫神公义的审判哦，都全都落在你身上，哦，全都向我们指息，好、哦、叫罪人能够重新与神和好，哦，能够做神的儿子，哦，让我们得丰盛的产业，让我们来荣耀你创造万物的时候所定的旨意。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今天的蒙恩真是蒙了何等大的救赎。主啊，我们愿意天天来到你流血的身边，哦，时时来亲近我们的主，好、哦、叫我们能够与你联合，好、哦、叫你的膏油能够充满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好、哦、叫我们全身真是成为基督的彰显。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今天的追求，哦，让你在我们中间说话，哦，让这话语深入到我们的灵中。主啊，透过我们的悟性，哦，叫我们满心知道你的旨意。求主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也高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奉主宝贵的圣名。
阿们。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永远的感谢你。
是的，主啊。
并求你不仅叫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仇敌的手。
主啊。
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
主
啊，我们还需要你更多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
阿门。
让我们能知道这个救恩到底有多深。
是的，
主啊，他所达到的目的到底有多高。
阿门。
主啊，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做的，主啊，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我们承认我们的悟性有限，主，我们所能领会的有限，我们的感觉也非常的有限，主啊，但是圣灵能够把我们借着你的话带进你那无限的丰富里。主，我们愿今天早晨你的灵再次运行在聚会的里面。主啊，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愿每个弟兄姊妹属灵的悟性都被开启，主啊，天向我们开启，愿荣光照在我们的深处，主啊，让我们真实知道主在我们身上那个至高的旨意。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谢谢你的眷顾、怜悯和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我把全章读过一遍，好不好？啊，请弟兄来，弟兄先开始，然后姊妹们接着轮替着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神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献祭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只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上一次哈已经把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前面的稍微做了一点点的交通。那弟兄姊妹们大家应该还记得啊，我们上次说过，从第二章开始呢乃是讲到神在时间中的工作，也就是呢他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是如何的来实行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他永远里面的计划是非常的荣耀的啊。但是呢当神要把这个荣耀的计划实行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他必须从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开始啊。所以呢这个工作拉到时间中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遇见的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艰难很不容易的点，但是感谢神啊，因为这是神这是自己的爱，他一定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么要把我们拯救回到他那个原初的计划里面。那在第二章里面呢，弟兄姊妹，大致上面来讲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呢，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救恩呢，是先在个人的身上啊，说每个基督徒呢这个个人身上。那么也可以说呢，他首先呢要解决呢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不能解决的话呢，弟兄姊妹，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呢就不能够达到那个果效啊，神的旨意也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得到实行。所以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哈，那是讲到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有的工作。那么在第二段呢，他从十一节到十八节呢，这里讲到解决团体的问题。所以主的救恩不仅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所谓团体的问题。那个团体的问题更重要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你要今天有一点经历的话，你有个感觉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解决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好像还容易一点啊，因为神的度量大，对吧？那么神的救恩呢，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那可是麻烦啊，对，那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主的救恩里面必须要达到的一个点，因为否则的话，教会就很难被建立。然后呢，我们看第三段，就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呢，这里讲到的哈，是讲到教会呢，他 在主的救恩中间最后所达到的一个荣耀的光景是怎样呢？他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成为神的一个居所。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啊，在神荣耀的心意的里面呢，神要得出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啊，这个人呢，头是主耶稣，那么身体是教会，这是神的一个荣耀的心意。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所说的呢，就是关乎到这个伟大的人，这个宇宙的人，那么他所带进的一个新的一种形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呢，主的救恩从个人达到团体，然后最后呢完成达到神的心意。所以使徒保罗呢，在头一个世纪得着神的这个启示啊，他就看见了主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的啊这个完全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关乎到主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能光停留在所谓的一个福音的这个阶段里面啊，光是蒙恩得救啊，赦免我们的罪，得着永生，将来上天堂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对于主的救恩来讲的话呢，这个是初步的东西，这太浅了，这个不够啊。我们要知道，在主的救恩里面，不仅把我们个人要拯救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呢？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那不仅把我们个人拯救到这样一个地步，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的里面啊，那么把我们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当这个基督身体建造起来的时候，成为什么样式呢？那么他告诉我们，达到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境地，这个才是真正完全备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初信的人、不信主的人，我们传福音给他说，你可以讲浅浅的这些救恩的真理，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救恩全部的意义是怎样的，那么你才真正的能够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已经把第一节到第三节做了一个解释了啊。那在这里呢，那么我这里这个纲要上面哈，简单的讲到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这里所说的呢，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旧的根基啊，一个旧的根基。因为呢，为什么说到根基呢？就是啊，无论是神也好，是魔鬼也好，他做事情的话，他有个根据的，他一定要有个基础，他才能做事情的啊。所以你看见，当人类堕落的时候呢，乃是撒旦怎么样？撒旦不仅把一个罪带到人的里面，当这个罪进到人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人整个变质了，性质上面整个改变，是吧？变成什么呢？变成了魔鬼可以做工的啊。所以你看见今天的魔鬼在人身上可以做工的，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工作的基础在那里的啊。那么反而呢，我们看见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神在我们身上不能做工的，是吧？你今天世界上神的工作没办法做在他们身上，魔鬼可以做的，魔鬼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神不能做。所以因此呢，在神的救恩里面，第一个他必须要把这个工作的这个基础把它转换过来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主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怎么样，从原来旧的那个根基上面把它转移过来啊。所以这个旧根基啊是撒旦可以做工的一个根基。那么神第一件事情必须要把我们这个工作的情况转移。那么你看，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圣灵重生我们了，现在怎么样，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了，是吧？这个我想在经历上来讲，这个太真实了啊。所以今天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在主的这个救恩的对教会所产生救赎上面，第一个就是要转换这个工作的这个根基啊。那么对于这个根基呢，我们晓得是因为呢，魔鬼呢把一种败坏的性质带到我们里面去，所以呢，因此呢，主的救恩呢要把我们从这个旧的性质里面呢把我们救拔出来。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真正想到人的堕落很可怕啊，这个性质进到我们的里面啊， 几乎把我们这个人呢都变成魔鬼了啊，你想是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看见地上人有的那个行为的表现啊，那个可怕，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东西呢？今天呢，世界上这个人类学也好，这个社会学也好，这没办法解释的。他只是说人里面有个劣根性，对不对？一个罪性，一个败坏性质在里面。但是这个性质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人能知道。我们晓得这是撒旦在我们里面做的工，所以呢，我们被称作什么？称作这个悖逆之子啊！啊，保罗在这里用了这个词，叫做悖逆之子啊！啊，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完全活在这个空中执政掌权的首领的这个邪灵的运行的底下，就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可以支配我们。因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性质啊。那么就好像简单的来说，就好像如果我这里有个磁铁啊，我有一个磁铁，那么你身上有铁的性质，我怎么一弄你就吸过来了，对不对啊？因为你里面有这么个性质啊，所以这个磁铁可以。假使我这个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铁的性质，你拿这个东西再弄也没用。所以难怪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就说什么，这世界的王要来到，但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啊。所以今天撒旦只要用一点点的试探引诱世界上的东西，很容易我们就动心了啊。你有没有动过心啊？很容易就动心了，对不对？一点点的好处，就我们里面就会动心了。为什么会动心呢？心就开始跳了呢？因为你有个性质跟他这个东西相通的。所以今天主必须把我们从这个性质的里面怎么样救拔出来。所以为什么主要赐给我们个新的生命呢？就要给我们个新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当这个性质上面转换的时候，你这个根基就转换了，工作的根基上面就转换了。所以这就怎么，你不要看哈，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说，哎呀，这个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啊？不简单啊！哎，你要真正连你的眼睛都看，你晓得这里面那个所有的讲究哈，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所以到底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达到多深啊？到底在我们身上达到多细多彻底，恐怕你要一辈子在主面前来领会啊。像我们蒙恩年日很久的啊，越蒙恩年日越久，越觉得自己里面败坏性质很多，那这个很奇妙的啊，越觉得自己需要主的救恩啊。所以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仍旧称主为救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在地上所有的经历，就是主不断的把我们从这些败坏的性质里面把我们这个拯救出来。你被主从这样的性质中拯救出来多少，你就站在这个新的根基上，能给主工作的机会就有多少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整个的一生的一个过程，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时候觉得很感叹啊，地上的教会有时候把主的救恩呢弄得太浅薄了，好像很简单啊，其实不简单啊。你要仔细读主的话就知道了。所以感谢主，虽然从前呢，我们站在这个旧的根基上面，我们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我们晓得神的大能啊，神的恩典呢，要把我们完完全全的从这个情况里面救拔出来。那么要把我们救到这个新的根基，这个新的根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那就是从第四节开始的啊。他这里说，然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转变，两个不同的境界了，对不对？从第四节开始有两个不同的境界，前面是一种情况，现在呢要进入另外一种情况。这样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啊用了这个字，他说用这个丰富的怜悯，他我们这个怜悯呢，就是一种呢，就是一种体恤，就是一种同情啊。感谢主啊，这里告诉我们呢，主的怜悯和同情不是一点点啊。我们人也有怜悯，也有同情，但是呢，我们这个同情怜悯是有限的，我们有一点点同情，但是神的怜悯不是，被称作什么？是丰盛的怜悯啊，丰盛的怜悯，它不仅是延绵不断的，并且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能同情我们，并且每一次的同情都是丰富的啊，那个都是丰丰富富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只有主知道我们堕落的有多深啊，所以按理讲，弟兄姊妹们，只有主能同情我们，能够同情到 达到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世界上啊，如果你觉得很孤单，你觉得没人同情啊，你也不要难过，对不对？你要感谢主啊，主在我们里面能同情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犯一些事情呢，你要想找一个人讲，你都不知道怎么讲，对不对？啊，你不要难过，你要知道有一位能知道你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有丰富的怜悯，这不是一点点。然后呢，不仅呢有怜悯，他是什么呢？这个还有大爱。这个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爱我们的大爱啊。那今天有很多异教徒也用这个大爱这个字，这不配的啊，他们不配，只有神才有这个大爱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光是有怜悯是不够的，必须有爱才有行动的啊，有爱才有真正切身的一个关怀啊。不要今天我们对人呢，哎呀你遭遇这个情况，哎呀真是很同情你啊，光同情是不够的，弟兄姊妹们，只有爱是有行动的啊。所以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里面堕落的光景有多深，他深深的同情我们，知道我们的难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他不仅这样，他这里为什么用大爱呢？啊，因为我们的难处太大啊，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有更多的更深的啊，一种的关怀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进入这个新的根基的开头，神所向我们显出来的是怜悯，神所向我们显出来的是大爱。所以呢今天啊，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需要体谅的是神的爱。当我们能进入神的爱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才会产生深处的同情啊，我们基督徒啊彼此相爱的爱才能够显得出来，否则很难的，你知道吧？我们的同情很有限的，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很爱主，他个人很爱主，他看不惯别人的软弱啊。但是主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多软弱啊，所以我们对于别人的失败和软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神的眼中来看啊。你要知道，主当初拣选我们的时候早知道我们的情况，对不对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啊，最好呢少一点的指责的这种你如果没有这个更多的爱在里面，不要随便指责啊。所以教会中的侍奉要像神的原则一样，神也指责我们，对不对？神也责备我们，神也管教我们，但是呢那个前提是因为在神的大爱里面，他因为爱我们，他所管教我们，爱我们才责备我们，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不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不能随便去指责任何人。所以我们求主啊，让我们能有对神的爱的深处的一种的体会，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然后他说呢，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活过来哈，他那个圣经的原文就是 quicken 啊，他的意思就是苏醒过来啊。本来我们昏昏沉沉的了，这个他现在叫我们整个怎么样苏醒过来。这个所谓的苏醒呢，就是一种灵里面的一种醒悟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苏醒不是光是像你这个睡觉起来了那个睡眼惺忪的，这个不是，这个它是灵里面的一种的醒悟啊。所以这种苏醒是灵里面的醒悟。然后呢他就来个刮胡，你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提到这个得救这个词啊，这个得救很重要。这个得救这个词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是一个用一个完全的完全式一个表达啊，就是说这个救恩是已经完全的，已经完成的，它是有一个事实在那里的啊，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并且呢一直在那里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救恩这件事情呢，老实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够完全了解的啊。 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蒙恩得救的 一段年日之后呢，哎呀，在经历自己的软弱，说起来，哎呀，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啊，所以是基督徒产生那么个怀疑出来啊。那弟兄姊妹，你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看啊。感谢主，这个救恩呢，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恢复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宝贵。在这里哈，当我们一同苏醒过来之后怎么样呢？下面说他又叫我们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里这个一同这个字是非常的宝贵的，就他怎样我们也怎样，变这样啊。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啊，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情况，从前呢也许你很客观的知道那只不过是在主身上所实行的，对不对？现在不，现在你要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眼光来看怎么样，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晓得约翰到晚年时候写书信时候就讲到他怎样我们也要怎样，对不对？哎，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神要做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做到什么呢？与他的儿子完全一同相似啊。他怎样经历复活，那么我们怎么样呢？也跟他一同复活啊。不仅这样怎么样呢，一同坐在天上啊。那很多人说哦，感谢主啊，将来呢我们就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了。我常听弟兄姊妹有时候祷告是这样的，不是弟兄姊妹，不是将来，你现在就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了，这是一个完成式啊。所以这个坐呢不是 do 是 done 哈 是已经 done 所以这个需要怎么样属灵的看见。今天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那么坐在天上那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远超过众仇敌了啊。坐在天上怎么样，已经安息了。坐在天上怎么样，已经得荣耀了。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在主里所蒙的这个恩典啊。所以难怪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徒的最基本的经历是从坐开始。从做开始啊，你要不懂得做的话呢，你就不懂得怎么行，你也不懂得怎么站啊。所以尼迪兄有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行站啊。我们基督徒第一个需要懂得怎么与主做。哎，奇怪，很多基督徒啊思想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要做啊，基督徒要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做，这个做跟这个做不一样啊，做事情做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需要怎么跟主一同坐下来。所以你看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他每一次提到侍奉的时候，神就提醒他们怎么样要安息。所以这才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的。今天你假如进入侍奉的时候你没有深处的安息，你这个服侍不对，因为什么？你没有坐下来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呢是主的恩典呢已经高抬我们啊。那么他今天坐在宝座上，对不对？你就看见怎么样，我们也坐在那里，因为这个头与身体是不能分的了。今天你人坐在这里，头在这里，身体也在这里，对不对？哎，你不可能分开来的啊。然后呢他下面就说哈，好，或许我在这里哈，再多这个加一点点的这个感觉哈。这个坐呢哈，乃是对神的工作呢完全的信赖，完全的交托。我们晓得啊，人的肉体是坐不下来的。你看今天整个教会在地上的光景熙熙攘攘的哈，还不懂得这个坐，你知道吧？这个什么坐不下来的，人的肉体坐不下，人都是想要去工作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今天呢在属灵的事情上，你想要为主做什么，第一个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先坐下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其实在经历上面很重要啊。我常常提醒，就是我比方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大家庭聚会的时候啊，就怎么样，不要一想到一进到这个会所里面，脑子里面有很多事情，叫这个楼上楼下的话奔着跑的这个啊，不是的。第一件事情呢，你看到很多座位摆在那里，你先去坐一坐，先坐下来。 先整个人坐下来，哎，这个你不是光是这么坐一下，外面坐一下，这个是里面的要怎么有真深层的安息，进入与主的交通，然后呢我们才去做事情的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实行的原则啊。那么你坐在哪里呢？是坐在天上啊，呵呵，不是坐在地上。这里的天呢，它是 heavenlies， 它是用一个这个复数字啊，是诸天界啊，那坐在属天的境界里面啊。就是姊妹们，今天呢，你有看见，只有进入属天的境界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是得胜的，我们基督徒是得荣耀的，我们基督徒是得安息。这个呢，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幻想，不能基督徒的幻想。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主的话。当你真正能进入这样光景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侍奉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所以会看见，在神的百姓中间呢，有这个幼嫩的跟老练之间的一个区分呢。虽然大家同是神的儿女，真正老练的人呢，他就明白神的心意的。他们在侍奉中遇见很多的患难艰难的时候，你看这很笃定啊，他没有什么惊慌的，为什么？他跟主坐在天上，对不对？那个慌慌张张的那些哈，那说明什么呢？你还不能对神的工作有完全的信赖啊。所以这些啊，弟兄姊妹们，是主已经给我们做成的一个事实，这是关乎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啊，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你说哦，你读到这，那么当然了，保罗跟主一定是坐在天上的呢，像我们这里哪里敢去坐呢，对不对？这不是你敢不敢的问题啊，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你已经坐在那里了啊，但是很奇妙，很多基督徒已经坐在那里了，还是不安息，都觉得哎呦，好像还是没坐上去啊。这个，我想这是我们对主的话的认识上的不够了啊。然后呢，他就说什么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的项目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哎呀，我们很惭愧啊，弟兄姊妹们，假使有一天我们过去了啊，后面来的世代能不能说哦，你看这班弟兄姊妹他们是坐在天上的啊？这个是见证一代传递一代，那我们觉得很可惜啊，头一个世纪。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实在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到第二个世纪还可以啊，教父时代经还可以，第三第四个世纪的时候呢，就从天上的宝座上掉下来了啊。那个地上呢有人坐在教会的那个宝座上，但是那个已经不是真正坐在天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有一切的经历，后来的世代人会看见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传递的见证，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要向后面的世代人所说的是什么呢？所说明的是他极丰富的恩典，是他所向我们显明的恩慈不是啊，让后面世代哦，他们多能干，他们那个做了多辉煌的事，也不是的，那是说这班人他们实在知道如何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美丽的见证啊。这个我们今天应当被提醒啊。在这里哈，保罗这句话里面他用了一些的词啊。我们知道在以弗所说里面的保罗是等于把当初希腊文里面啊所能运用的那个最大的字眼通通给它运用上来了，所以他这里这个极啊，他说告诉我们是叫极丰富的恩典啊。这个英文呢就用了一个 surpassing 这个字， surpassing 的话就是超越一切的恩典啊，这个恩典能够带我们超越一切的啊。那么中国话用这个极字的就到了顶了，对不对啊？你这个极上面还能用什么呢？啊，你没办法再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极就是已经到了顶了，对不对？ 那么在英文的意思就是不仅是到了顶，它是什么？它超越过所有一切事物的。所以这个恩典能够带领我们超越过所有一切的事情。那么今天你有没有活在这个恩典里面呢？啊，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恩典中，主把我们从一切的情况里面带过来了。那么这个恩典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行的恩慈啊。这个恩慈这个字啊，是 kindness 啊，这个 kindness 就是很实际的啊，是一种实际的一个恩典呢，达到我们的时候，达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就是 kindness， 就是恩慈啊。中文只好这么写了，就恩典恩慈，但我们有时候我们分不大清楚啊。那么它里面有这个实际，所以保罗用词啊，这是有他的一个用意在里面的啊。那第八节这里说啊，他又再重新这个提醒，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弟兄姊妹们也因着信。那就是说呢，救恩这件事情呢完全是恩典。那么在我们身上所能表现一点的是什么？就是信心，就是你用信心接受啊，所以我们没什么可夸的，对不对？所以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你看这个基督徒很奇怪，有人得救就忘了，糊涂了，到一个地步就觉得哎，我也有点功劳哎。对，这个有的人就开始自夸了，为什么会自夸呢？对不对？你忘记了什么？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啊。哎呀，有人做工作，你看假设没有我，哪有这个工作呢？你要小心你这个话说出来啊，你得罪主了，对不对啊？这完全是主的恩典啊，哪里有你的有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必须要进入主的话语，你看这个进入主的话，不仅叫你明白神的作为啊，也叫你这个人呢啊，在神面前蒙保守啊。所以我们晓得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蒙恩得救是完全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赐给呀，没有一样事物是你努力得来的，所以你的行为呢啊，这个你的自己都算不得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要有深入的领会，否则的话你会就怎么样，很容易就变成自夸。甚至有人传福音，那么当主用你了，讲了一些福音，那么有人得救了，对不对啊？我们就变成得以前，你看今年我救了几百人，什么你救了几百人呐、啊？你变成救主了，你这个乱讲，你怎么可能救几百人呢？对不对？你忘记了自己是主错救的了，对不对？然后有很多人就弄数字啊，在这里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败坏的性质。那么你还活在哪里？活在这个旧根基上面呢？啊，你没有进入那个新的根基上面啊，所以你的工作在主跟前毫无价值，你知道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在这个、今天呢，主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的根基上面。你看这个新的根基，我们刚刚讲的许多点啊，那真是神所赐的极大极大的恩典啊和丰富啊。那么在提到这个新根基的时候，保罗还是要提醒我们，因为什么？你很可能就从这个根基里面又回到这儿来了，你回到旧根基上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主的跟前。无论我们做了多少，主借着我们做了多少，或者我们表现了多少，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是神的恩典，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今天呢，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他自己很自夸，有的时候很麻烦，什么别人来夸你，这个也很麻烦。你看你真是好啊，你这个真是弟兄啊，你那个讲的道真是有能力啊，救了这么多人，那就完了。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还要避免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要把这些话要深深的领会。你看保罗在地上的日子，他从来不敢夸自己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到今天地上的教会有很多的偏离的现象，很多神的儿女们从这个根基上面出去了，你知道吧？ 啊，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所以到第十节它是一个总论啊，它就讲到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哎呀，这是一个总结的话啊，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这些个人身上所施行的救恩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地步呢？啊，他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啊。这个工作这个词呢，在希腊的原文词里面就是施啊，就这个施这个词啊，这个施字啊，诗篇的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个工作都是从这个字根出来的，所以神做的工啊都是美丽的。我们知道诗啊跟这个文散文不一样，对不对啊？这个诗是更精炼的语言，它能用几个简单的字啊就表达很深的意思出来了。它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呢，就把一个整个光景描述出来了，是吧？所以有时候你读这么一句话，哎呀，你眼前就什么看见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他一句话，这个诗人就有这个本事啊。所以呢，这个诗是一个精炼的言语。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达到最后的一个结果，那是像诗一样的美丽，诗一样的精炼。所以有的人呢，就把他这个字呢翻成说是神的杰作啊 ，masterpiece 啊，有的英文这样的翻 masterpiece 啊，这就说是神手中的一个杰作。那意思说神今天在这个宇宙中你有很多的工作啊，对不对？但有的工作呢，这个将来要过去的啊。那么那个杰作那个是精品啊，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他画了很多的画子啊。那么有的画呢，这个好像也可以了，但是呢还不够那么有灵感，对吧？他有的那个几幅画他是特别的灵感的，他画出来以后他再也不能再画，他再也画不出来了啊。像这样的呢是精品，这叫杰作。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他手中的杰作啊。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啊不应该骄傲，也不应该自卑，你知道吧？我们在神手中的工作，骄傲是不对的，你自卑也不对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主有一天总要把我们做到这么好。所以呢，我有时候常常也提醒自己啊，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不要去羡慕别人。你一羡慕别人呢、啊，稍微羡慕的过头一点就变嫉妒，很小心，对对，要小心啊，不要羡慕别人。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每次要读主的话，要被主提醒。所以当你里面一开始有点嫉妒，开始羡慕别人的时候呢，你要回头来读这个话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主啊，感谢你啊，我在你手中是杰作，对不对啊？我这个世界上人要羡慕我们，我们不一彼此之间不需要去羡慕，不需要去嫉妒。为什么会产生嫉妒呢？你没看见，对不对啊？哎呀，看别人呢，能够讲几篇道，哎呀，我们在嫉妒的要命。你才讲几篇道而已，你怎么好嫉妒，对不对？哎呀，他能做一点点那个事情，哎呀，我们这个羡慕都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你不需要羡慕，你个人按照你个人的情况活在主跟前啊，这是在主的救恩里面头先对我们个人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什么，在主手中成为杰作。那甚至也可以这样说啊，主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要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写成一篇诗啊。这个作诗不简单的，我都很羡慕人家很会写诗啊。就我们唱这个诗歌说，哎呀，真是觉得好羡慕，他怎么能够这么好的感觉啊，有这么好的话语，对不对？哎，那一句话都摸到我们的心啊。这个诗弟兄姊妹，感谢主，你们想到主语能把你的一生要变成一篇诗啊。所以有一些人呢，这个比较有诗意的人就想了，将来到了天上去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篇诗啊，这么一合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就变成个交响诗，哈！那天大家都到主跟前，所以圣经呢、啊，才启示录才有这样的说法。将来到了永世，我们大家唱新歌，个人唱个人的歌，啊！ 今天呢我们不会写诗，就唱别人的歌，对吧？到那一天呢，不需要唱别人的歌，你唱自己的歌啊，你把你的一生摆在主跟前，一首歌。不过呢，我们要留意啊，因为有的人在地上有跟随主的年日多，你看他的经历很丰富，几乎天天都有经历啊。那每天呢，主都有写了个音符上去了。那么有的呢，这个主要看没什么好写，就画个零。这个零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休止符。
有的人呢，一生里面很多休止符，都是休止符啊。弟兄姊妹们，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呢，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对主怎么样，有天天的每时每刻的经历，那就主在我们身上来写。今天有时候我们不懂啊，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主让我遭遇这个经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个唱歌哈，我想用一首歌来讲的话呢，这歌都是有高有低才好听呢，对不对啊？你不能都是这么高，对不对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台湾我碰见一个弟兄哈，这个弟兄很可爱的，他这个看人家会写诗，他也来写诗，哇，有这么拿他诗歌，大家笑得不得了，什么呢？他的诗歌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这么一个诗歌，我说这什么歌的？你要学人家写歌，你这个没有阴阳顿挫，也没有高没有低的，对不对？这个不叫做诗了，啊。这个唱起来很难听的，不，主带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经过那个低谷啊，你像诗篇51篇呢，也是诗，对不对？大卫经历人生最低潮的情况中的写出来的诗啊，所以这个，你看一个合唱团里面有男高音，有男低音，有女高音、女低音，对不对？女中音，这样唱起来呢，这个整个才美丽呀，啊。感谢主，主把我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要把它谱成这样一个诗。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主在这里付的代价很大啊，因为主一定要把怎么样，把仇敌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性质通通要把它消除掉，要完全从旧的根基上转移啊。然后呢，主把他的生命的性质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美丽的音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了。这个就是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神在这个根基上面的这个转移啊，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何等荣耀的光景！那这个是每个基督徒的啊所得到的福分。那么这个福分那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只要你这个人在基督里面，终有一天要成为这个杰作啊！然后在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这句话呢有语病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想着行善呢，马上就掏钱呢、这个捐衣服了，去帮助别人呢、弟兄姊妹们，圣经中什么是善呢？只有神是善，对吧？于是一个年轻的官跑来问主哈、说善良的夫子，他主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良？只有一位是善的，只有神是善的啊。那么不错，只有神是善的啊。只有主给我们的生命能够表现这个善良。那另外一面呢，顺便提醒我们的就是说什么，所有出于肉体的都是不善啊，凡是出于肉体的都不善，那包括了今天地上人所谓这些成就啊，这在神的眼中来看都不是善啊，只有表现基督，表现神的自己。所以基督徒的行善，什么叫行善呢？乃是怎么样，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把神流露出来，只有神从我们身上得到彰显出来，那个才叫做善啊！所以这就是什么？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行善的东西啊，你不能把它用这个世俗的观念来看，你要用属灵的观念来看。感谢主，只有当我们怎么样，在主的手中越多的改变，越多的表现基督的时候，在神的眼中看是什么？就是善啊，就是美好的。这个善的，这 goodness 的字原文也可以翻作是美好的啊，只有基督表现在我们身上中，那个才是美好。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可以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基督徒身上，神已经存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心意，并且有怎么样这样一个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觉得基督徒啊最不好的情况就是常常喜欢去看别人啊，那么挑剔别人啊， 弟兄姊妹，这个不要做，我们基督徒不要做这个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回到里面看自己的话呢，我们要看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个才是宝贵。也不要天天要看自己的软弱，看自己的失败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些主的话呢，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和提醒啊。那么好，今天呢，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呢，不仅是光是停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啊。神的救恩不是说把一个一个的都救进天堂里面了啊，然后呢，给他每个人弄个房子住在那里了，准备过永远了。就这么，现在我看有很多基督徒都这么个思想啊，啊，将来到天上做什么呢？你问他，他也不知道。他说反正那里比这里好，那去了再说吧。弟兄姊妹们，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实在把主的救恩呢弄得太过分的肤浅了，很多神的儿女们都不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心意是怎样的。神先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做到最后怎么样呢？要把我们怎么样摆在一起啊？那么最后怎么样变成基督的身体，那与主完全的联合为一，然后神的荣耀呢就借着这个伟大的人呢彰显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时代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啊。那么当神要开始进行地上这个教会的工作的时候呢，碰见一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东西呢？就这个所谓的形式的问题，这个 form 的问题啊，形式的问题。我想对于这个哈，我想要稍微先做一点点的解释，什么叫做形式啊？是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前面的这一半呢，那么主呢解决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可以被带回到神的跟前来了啊，那么这个够不够呢？这个并不够啊。那么下面开始怎么样呢？那么他就要把我们呢这个带到一个团体的这个关系的里面啊。现在我们开始要进入这个团体的关系，这个团体的关系里面呢，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通通把它摆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哇，这个实在是一个。我们没办法用言语啊，能够完全能够描述。今天你在地上你也找不到什么例子可以来说明啊。但是当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那就是你看你就今天地上的问题，地上教会的问题，哇，这个真是千变万化啊，多么的复杂啊！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比人与神之间的相处还要难呢，对不对啊？当我们来到神跟前的时候，你今天比如说你讲谦卑，到神跟前的话，这很简单，每个人都谦卑，对不对？谁敢在神面前骄傲呢？但是一拉到人面前的时候呢，要谦卑就不简单了，对不对？哎，你要叫我们谦卑下来，那就不容易了啊，弟兄姊妹们。因此我们会看见这个人与人之间还有一些的问题需要被解决，不然的话怎么样？那个教会所谓的合一的那个工作就没办法能够完成。那么我们现在碰见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啊，这个形式问题。那这个形式什么东西呢？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形式呢，就是从我们人的这个传统啊，从我们人的习惯啊，从我们人的背景，从我们人的这个观念，从我们人所生活的系统，从我们活的这个规矩做法啊，跟我们还有我们的文化啊，这个教育、语言、血统，哇，等等等等等等等啊！你知道，一个人呢，活在地上可是不简单呐，对不对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东西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你想想看呢，我这个人里面存有这么样的东西，你里面也存有这么样多的东西，我们两个人碰在一起，要能合一，容易吗？不简单。我所讲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啊，就是每一个点都是很艰难的。比方说我们讲习惯吧，你有你的习惯，我有我的习惯，对不对啊？这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现连夫妻两个人刚结婚的时候都要改变习惯的，对不对？你从前习惯这样，我从前习惯是那样，哼，这个两圣经明明讲嘛，夫妻二人是合，二人合为一体的，对不对啊？那个有这么简单吗？不简单啊！啊，我们有结过婚的人都晓得啊，这个，所以你要看你整个教会的光景啊。我们不要说整个教会，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小小的聚会的一个光景，要能达到这个合一，哦，这已经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了，对吧？然后呢，传统啊，这个传统，你看这个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呢，就有不同传统的了，是吧？这个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传统，是吧？然后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经过了不同的聚会，还有不同聚会的传统了，哎，那么到最后我们要在基督里那么合而为一啊，哇，这个实在是一个大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头一个世纪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最大的传统是什么东西呢？一个是犹太人，另外一个是外邦人啊，这是当初两个最大的两个传统。我们晓得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是水火不相容的啊。你看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啊，使徒彼得那个时候已经在主面前蒙恩多年了，并且呢他已经在主的工作上被主使用，他对属灵的经历已经这么丰富了。结果后来呢，有一天呢来到外邦人家里面，这外邦人呢这个很高兴请他吃饭了，对不对啊？他坐在那吃饭啊，你看你这外邦人心胸还大一点，请犹太人来吃饭，对不对？吃饭光这个吃到一半的时候啊，忽然就说从雅各那里有人来了。因为你们知道头一个世纪啊，弟兄姊妹们，在使徒们中间啊，雅各呢是一个最尊重犹太传统的一个使徒，他是很律法主义的一个人，虽然他也很爱主啊，我们知道他的祷告生活非常好啊，但是呢他呢包容这个律法，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来所产生最大的难处就从雅各这边来的，你知道？因为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主已经把我们带到恩典的时代，我们要活在生命里，不应该活在律法里面。因为他犹太教的背景呢，所以怎么样呢？他把这个背景的东西啊，还是带进来，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呢，当时呢，这个雅各在耶路撒冷，他不仅得到圣徒们的尊重，他也得到犹太人的尊重。因为犹太人知道他没有反对律法，所以他们还能接纳他。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原则上他已经采取妥协的一种妥协的方式，他们向犹太教的整个的传统妥协，这么一个结合。所以呢他们呢跟外邦人就是不来往的。因为在旧约时代中呢，犹太人看外邦人呢是猪是狗啊，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所以他们信了主之后呢，他们因为这个律法的这个思想还在里面呢，所以开头的时候呢，这个主的工作都是在犹太人中间的，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往外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呢，这个主的工作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耶路撒冷就好了啊。所以后来我们晓得主把耶路撒冷教会整个打碎啊，那么福音才往外邦走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里面神是怎样的教导彼得，要叫他能把福音传到外邦去。那么在约帕的家里，大家记得吗？西门约帕家里面他看见了异象啊，那么那个异象里面各样的走兽啊，那个神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还说什么神啊，那不洁净的物向来没入过我的口，他清高了、所以这个主说什么神所分别的物你不可以把它看为不洁净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哥尼流家里人来找他了，所以他就去了，开始到外邦人家去。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记载的是在哪里我没有讲啊，但是无论怎样他是在外邦人家里。正在吃饭的时候呢，哦，雅各那里人来了，这个彼得那个、饭还在嘴巴里，赶快就躲开了啊，又怕什么？怕被他们看见啊。结果呢，巴拿巴水火装甲， 还好那天彼得还在，保罗在那里，所以保罗很生气啊。哎呀，保罗说呢，这个主的救恩呢，已经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救出来了，对不对啊？你还落在这么一个情形的里面，哎呀，所以就当面起来怎么样指责彼得啊？那一个年轻弟兄啊，那个时候保罗刚出来，那个不是我们后来所想象的使徒啊，对不对？那么彼得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一号使徒啊，这很有声望的。这个保罗就按照真理来讲，那么。其实呢，他等于给彼得再重新传福音，重新把主钉死十字架的这个情况告诉他。彼得很惭愧啊，感谢主啊，彼得到底有个度量。所以到他晚年所写他彼得的书信说，他称赞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他里面没有仇恨啊，他就说亲爱的弟兄保罗，并且呢，他的话里面还有一个点很好，他说我们得脱离我们祖宗所流传的这个遗传呢、啊。不是靠着金银等物，那是靠着基督的血。所以到晚年时候，他知道了主救我们呢、啊，弟兄姊妹们要叫我们脱离这个形式。所以当初啊，犹太人呢、啊、中间的信徒还是跟外邦人不能来往。结果保罗他们传福音到外邦去了，对吧？或回来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开了一次大会来讨论这个东西啊。那么后来彼得就站起来做见证，那么大家就鸦雀无声啊。这个鸦雀无声呢表示什么呢？还没有赞同、啊、大家不讲话，就是不讲话，但是并不心里面赞同。那么你就知道那个形式的阻隔叫主的工作怎么样，没办法往外邦去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地上教会走向合一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形式的问题，这个无形的形式。这个东西是个无形的东西，但是呢很实在的显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主为着要叫教会能够达到合一，那么怎么样呢？必须要上十字架，并且借着十字架要摧毁这个人中间的这些形式的东西。你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要走向合一多困难。那我要再说啊，弟兄姊妹要领会，合一不是联合啊，这个合一就是一，就是 oneness， 不是呢。你在那个环境，我在这个环境，我们大家联合吧，啊，联合。你看这个联合哈、啊，这个我们常常讲说，哦，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联合，大家联合，这个不叫合一。真正的合一是没有这种名称这种东西在里面，我们都在主的教会里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要赞成合一啊，我们拒绝联合，这是我们基本的态度。今天我们说，哎呀，为什么你都不跟人家来往呢？不是没有来往，我们愿意和所有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不管他在哪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都愿意跟他有交通。但是在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遵从主的心意，我们愿意合一。你如果愿意把你所有的都摆下，我们也把所有的都摆下，我们大家在一起感谢主，那这是我们心中所愿望的，对不对？这不是说呢，今天呢有一个某一个理由，那么你来一下我来一下，散了之后你还是回到你那里，我回到那里去，这个不叫做合一，弟兄姊妹们啊。这种的联合是一种合一的假象啊，我们不能被这种的说法，你在地上这样弄，你觉得满足的，主不能满足的，哎，主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的见证啊，这个合一见证，我们并不排斥任何人的，并不排斥任何弟兄姊妹的，我们愿意和所有的圣徒们有交通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要把主的心意、主的见证摆在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所以这一段话哈、啊，这个后面这一段哈、啊、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只做一个开头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下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们详细的来讲其中的内容啊。那不过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至少我们要得出一个印象啊。今天呢，主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救拔出来，主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工作，要把我们做得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啊。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啊，主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把他带回来，把它摆在一个合一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真正的教会是合一的， 我今天在地上呢，我们晓得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合一实在是很难，所以呢，他只能用什么？只能以见证的方式出现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聚会侍奉最大的价值。我们这个聚会到底有没有价值？到底符不符合一组的心意，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个见证把它表现出来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能表现，还不能表现出来，至少我们的意念是这个，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啊啊，至少要有这个意念，那我们要努力的往这个方向走，盼望有一天主带领我们能够略略的能够把它显明出来一点，那么主的心就会得到满足啊。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教会在地上合一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要达到合一，必须要注重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如果不能拆除这个无形的这种形式的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合一还是不会出现啊。那么今天主在全地的工作来讲的话呢，那全地的教会在地上达到合一，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主要回来，主一回来的那一天，地上所有的圣徒们通通从个人的难处里面出来了，所有的圣徒也从各样不同的形式里面出来。那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神的旨意达到成就，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们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摆在前头啊，叫我们不灰心啊，侍奉主啊，能够积极的往前。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盼望在今天这个地上呢，这种偏离的现象啊，这种混乱的情况的里面呢，我们能持守主的话，能够为主做这个身体的这个见证。弟兄姊妹们，这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侍奉真正的这个目的和意义啊。好，我想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必须要停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之后呢，能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再仔细的读一下，好不好？再仔细读一下，盼望主呢让我们里面呢能有真实的一个看见啊。下次来我们再详细的做交通。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不好？有几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
耶稣，我们赞美你，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谢谢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实在看见我们不是那可弄之子，我们非义之子。
主啊，
我们只能赞美你，这样子的一个败坏，你竟然怜悯，你竟然爱我们。主，虽然我们经常这样子的来向你祷告，
主啊，
是的，实在是我们心中的赞美。
阿门。
谢谢你，你要把我们这样一个真是败坏的，说你要把我们的生活能够重新的变成一首诗歌，这实在是何等的心意！我们的心是在被你的爱所感动。主早晨，我们在这里再次把心中的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主啊，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把我们召集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主啊，你亲自把你的话语解开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见到你的光，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是的，我们是可怒之子，主啊。主啊，你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旧根基做拆毁的工作，主啊，主啊，就彻底的拆毁，拔除我们旧根基，主啊，那你的好，那你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掌权，主啊，主啊，那你在你的新生命里面，在你的新根基里面来重新建造，主啊，建造我们的殿，主啊，感谢赞美主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请你保守我们，主啊，那我们回去以后能够把继续保守我们这里与你们与你的同在，主啊，主啊，把我们在这里面所得到的，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继续的活出来，主啊，主啊，请你保守我们在你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主啊，感谢赞美你，主，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你向着我们所存丰富的怜悯和惊人的大爱，叫我们终生感激。我们为着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奇妙的救恩，我们欢欣。哦，我们在这里把自己献上，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见证。求你 使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做合一的见证。不仅我们个人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更是要与众圣徒追求基督里的合一，是神所给我们启示的新的根基、新的意念、新的属灵原则里的合一。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就是在主未回来之先能够有见证，有美丽的见证，能够现在这个世代中，我们感谢你，好叫世人能够看见你的恩慈，能够来歌颂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啊，愿你的话成为亮光，帮助我们走正路。
是的，
愿你的话成为极大荣耀的吸引，
让
我们欢喜来跟随。
阿门。
主啊，愿你的话成为极大的供应，叫我们能来顺服，好叫你在你话语中所说的都能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我们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主继续保守这些话，让它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引导。主啊，我们愿你的旨意能成就在我们众人的身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真的谢谢你已经立定了新的根基，谢谢你隔除了一切外面的隔阻。
阿门。
是吧？这个谢谢你的工作是完全的，我们谢谢你真的让我们在你的工作里面。
阿门。
愿你完全的成全你的工作。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停在这里。